谢谢学员的分享啊，小心让我讲讲，我确定不讲了啊。好，其实谢谢学员的对我发到群里信息的这个回应啊，能够花时间花精力啊，这个确实是很不容易的，因为我当时去参加学习，我知道。但是当我们付出一些代价之后，我们会有收获，会有得着。福音只有一个，主耶稣为我们成就的。但是呢，福音的工具有很多，三元福音布道法就是其中的一个。所以我学习过，我走过这段路，我就知道，这个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非常的宝贵，因为它让我们知道，像刚才学员分享很多哈，什么是福音，我们怎么去讲福音。有很多很好的理论，还有一些实践，我想对我们的信仰是很有很大帮助的。所以很感谢神学会能够出来参加这个培训参加这个学习。那我想后续呢，我盼望我们教会有更多的弟兄姐妹有机会来参加这个培训学习那在此我也要感谢小青在背后能够支持学会因为学会要花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在这上面，那家里家外的小青要付出很多所以呢，愿神来带领赐福我们，让我们在福音的施工上能够讨神的喜悦。好，那接下来是我们正道的时间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呢叫做坚信基督的成就与掌权。我们起低头先来做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你保守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在神的殿中一同的敬拜你，也一起的来学习神你的话语。主啊，我们求你来保守我们下面的时间让我们在主面前有个平静安稳的心，也让我们在主的里面更好的来思想学习神你的话语，求主的灵感动在我们当中，来帮助我们，来保守我们，来眷顾我们。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我们将来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我们说坚信基督的成就与掌权。我们上次学习的呢，我们说是唯一受苦也是有福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们就是唯一受苦也是有福的。那么我们会面对的一些境况那上次说当我们受到威吓的时候，那不要害怕也不要惊慌，那应当怎么做呢？就要存着尊主基督为圣的心。那这是受威吓的时候，那当我们受质问的时候呢，就是被质问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盼望的缘由是什么呢？他说你就要常做准备就像刚刚我们说有这个传福音的一个方法，这个工具你有一个准备，当别人去问你福音的时候，你可以向他讲明你所信的福音到底是什么，这个就是一个准备。那当别人问我们说我们没有准备，我们就不知道该怎么去回答别人。所以呢，我们说当受质问的时候，我们要常做准备，而且我们的态度是什么呢？对人是温柔的，对神是敬畏的。所以我们受质问的时候，这里有的是动机好的，有的是动机不好的，但不管哪一个我们说我们存的心都是温柔和敬畏的心。我们基督徒在地上信仰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会受到各样各样的挑战。那这里讲到说，当我们受毁谤的时候，那你被别人毁谤的时候怎么办呢？那你就在合适，你就存着无愧的良心，存着无愧的良心可以叫别人在合适上毁谤你，就在合适上诬赖你们在基督有好品行的人让他们可以自觉羞愧。所以这里说，当我们受毁谤的时候，我们存着一个无愧的良心。所以上次我们学习的是说，我们唯一受苦也是有福的，这个苦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犯罪，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过失，而是因为我们在信仰的道路上，我们是为神而受苦的，或者为义而受苦的。我们这个信仰受到了逼迫，受到了毁谤，受到了威吓，那我们该怎样去对待？那今天呢，我们来学习说要坚信基督的成就与掌权。那这个呢，也跟受苦是有关系的所以等一下我们就会看到。那么在第一点呢，我们就看说基督受苦成就大功。 基督受苦成就大功这八个字，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哈，来预备起。
基督受苦成就大功。
那这个大功是什么大功呢？是救赎的大功，是神救赎我们的大功，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这份救恩哈。我们看在十八节里边告诉我们说，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这个罪是谁的罪啊？不是耶稣的罪，不是基督的罪哈，不是，他是无罪的啊，那是为我们的罪而受苦，那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那么按照肉体说，他被致死；按照灵性说，他复活了。所以我们看今天这段经文，我们就会发现，哎，这个也有讲到受苦哈，跟上文呢是很紧密结合的。所以我们说十三节到十七节前面那一段讲的是勉励信徒为义受苦是有福的，那么这里面开始就讲到说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所以这里解释到说信徒行善受苦的基础，你为义受苦哈，行善受苦的基础是什么呢？这个基础是基督受苦所带来的这个果效。那基督的受苦替我们赎罪，让我们可以与神和好。所以在十八节讲到说基督一次为罪受苦，那这里讲到的是基督所受了什么苦呢？十八节里没有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哈，但是我们前面曾学到过，在第二章里面曾经讲到过说基督受了什么苦呢？第二章里面告诉我们说他并没有犯罪，他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管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呢按公义审判人的主。然后呢就讲到说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说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使我们可以在义上活。所以那是第二章里面讲到的哈，就是他被挂在木头上，他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那里讲到的是基督受了什么苦，但这里讲到的是什么呢？这里讲到的是基督受苦的那个果效是什么。前面讲到的是基督受苦时那个态度和反应，这里讲到的是基督受苦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果效。基督受苦的时候是什么态度呢？他没有抱怨，他被骂不管口，他受害不说威吓的话。那我们看到说这里讲到的果效呢，可以给我们看到说因为基督的受苦可以使我们知道那些在受苦当中的信徒他们可以有得力量的一个源泉。因为基督也曾受苦，所以那些受苦的弟兄姐妹他们就知道啊，我们心里面就有安慰啊，我们就有盼望。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那这个果效是什么呢？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耶稣是义的，那我们是不义的，他代替我们。这样做是要干什么呢？是要引我们到神的面前。为什么说要引我们到神的面前呢？因为我们都是有罪的，所以呢我们是与神隔绝的，没有办法来到神的面前。但是呢主耶稣基督因着他给我们成就的救赎大功，所以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所以耶稣基督他能够拯救我们，为什么呢？因为他是无罪的，因为他是义的，所以义的可以代替不义的。那罪人是该死的，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但基督是无罪的，所以呢他不需要死，他的死乃是替罪人死。所以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了救赎的大功。因此弟兄姐妹，你可以想象当那些在受苦当中的弟兄姐妹他们一看到这样的信息怎么样，他们就知道说他们是活在神面前的，他们的受苦呢是有神的同在的。这对于那些在受苦当中的弟兄姐妹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安慰。那主耶稣基督不仅仅说是为我们死了，耶稣还怎么样了呢？说按肉体说他被致死，但是怎么样，按照灵性说他复活了。但有人说那主耶稣复活到底是什么复活呢？是不是只是他的灵魂复活了呢？ 不是的哈。所以我在习得小组跟大家一起学习啊查经的时候，我们也说，我说主耶稣的复活，不是说只是他的灵魂复活了，而是主耶稣怎么样，他的肉体和灵魂怎么样，都活了。他的肉体被致死，那么这里说按照灵性，其实这个灵性应该说是按照圣灵哈，按照圣灵来说，借着圣灵怎么样，他从死里面复活了，所以他的身体。肉体被致死，但肉体呢也借着圣灵复活了，所以主耶稣基督的复活是证明他是无罪的，同时也证明说他的复活是死亡不能拘禁他的，他可以胜过死亡，他可以胜过撒旦，他可以胜过黑暗的权势，所以这就是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受苦，他为我们成就这个大功哈，就是救赎的大功。原本我们是不义的，原本我们是有罪的，主耶稣基督是无罪的，主耶稣基督是义的，但是他为我们成就大功，让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好，那我们看第一点是基督受苦成就大功，我们来看第二点哈，为义受苦接受洗礼，我们一起来说这八个字，来预备起，
为义受苦接受洗礼。
好，所以我们再往下看这一段呢，我们就觉得好像这一段跟十八节好像啊关系不是那么的紧密哈。如果大家看这段圣经啊，你就知道跟最后那一节二十二节好像更有关系哈。所以中间好像是啊插进来的这一段哈。那我们不得不承认，弟兄姐妹，然后我在查经上也跟大家说过，我说十九节哈、二十节、二十一节这一段，弟兄姐妹，这是新约圣经当中最难解的经文之一，好多好多种解释，单拿出这些解释，弟兄姐妹，我们就看这些解释都够我们看一二十分钟都看不完的，很难解释这段经文。但是呢，我们是从头到尾来学习啊一卷书哈，我就不能把这段经文就跳过去哈。不管它怎样难解释，我都跟大家来一起来学习，看这段经文它到底讲的是什么意思哈。所以这里说呢，他借这灵程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聆听哈，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哇，这里讲到呢，说他借这灵哈，然后呢后面又讲到监狱里的聆听。那我们说后边那个灵哈，监狱里的灵呢，我们也可能说是，等下我们就知道，看说这个是地狱啊，或者说是阴间里面哈，就是人死后要去的那个地方。那这个灵呢，指的是人的灵。那前面那个灵指的是什么呢？他借着这灵哈，我们可以说是圣灵。那么给那个监狱里的灵听，那监狱那些人哈，那些灵魂是什么样的灵呢？是什么样的人呢？第二十节就告诉我们是什么，是活在挪亚时代的那些人。那他们为什么在监狱里面？我们说在地狱里面，为什么在那个监狱里面呢？是因为他们不信挪亚所传的道，他们被洪水所灭。所以他们死后灵魂就去了哪里呢？就去了阴间。所以大家看这张图就能看到哈，当我们说阴间肯定是一个我觉得很不好哈，就是在我们啊，特别是华人哈，这个概念当中就是下到阴间就到下面去了哈。但其实我们看阴间是一个什么样的什么意思呢？它是说一个人死了以后，他的灵魂呢一定会去一个灵界暂存的一个过渡区啊，就是到将来哈复活之前哈那个灵魂一个暂时的过渡区。所以说灵魂这个阴间包括什么呢？包括地狱，也包括乐园。如果说阴间包括地狱在阴间里面哈，这个我们很容易理解，我们说地狱阴间哈，我们都会这样说。但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哎，乐园怎么也在这个阴间里呢？我们都觉得是乐园应该啊，这个不应该是在阴间。我觉得阴间就是为拒绝福音的人哈、啊，他们死后应该去的那个地方。但其实我们说阴间是包括地狱和乐园这两个哈、啊。那么说，对于拒绝福音的人，不拒绝信仰的人。他们死后灵魂暂时居住的地方是哪里呢？就是这个红色的，我们说就是这个地狱。 就是不信者在阴间这个地狱里面。那么信的，信耶稣的人，领受福音的人，那死后灵魂啊，将来哈，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那么在那之前哈，灵魂到哪里去呢？在乐园里面。那你说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的灵魂会在乐园里呢？大家还记得在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当时在十字架一左一右有两个人，他们是什么身份呢？是强盗。你会看到有一个强盗去讥笑耶稣的时候，另外一个强盗去回应那个强盗，说我们所做的与我们所受的是应该的。那这个人他没有做什么不好的事情。那耶稣对那个就是帮耶稣讲话的那个人，那个强盗，耶稣怎么说的？然后那个强盗说，德国的时候求你纪念我哈。然后耶稣就说怎么样，你今日就要同我在哪里啊？在乐园里。所以耶稣去没去乐园？去了啊，强盗也同他在那个乐园里面。所以我们说乐园是信耶稣的人他死后灵魂暂时居住的那个地方。所以大家还记得耶稣讲的一个故事，就是财主和拉撒路的故事哈。大家还记得在那个故事里面，那个拉撒路在哪里呢？说在亚伯拉罕的怀抱里面，所以我们相信他一定是在那个乐园里哈。那当然也有解释说，后来这个乐园呢，耶稣复活之后就升到三层天上去了哈。但这个呢，我们也很难说有这个一个定论哈。但是不管怎样呢，我们说这个乐园呢，就是一定是人信耶稣的人死后灵魂暂时所在的那一个灵界的地方哈。好，那我们再往下看哈，说那当时呢，耶稣就说他哈，就耶稣哈，借着这个灵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面的灵听哈。那这里说为什么是有这样的境况呢？我们往前看一页吧，看这一页可能更好一点啊。看第十九节，说他借着这灵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面的灵听。为什么说这个很困难去理解呢？因为我们说，我们不明白说耶稣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呢？那给那些监狱里的灵听，或者说地狱里的那些灵魂听，难道还要让他们来听信福音吗？所以我在查经上，我跟大家我一再讲，我说我们一定要知道，一个人有没有信耶稣，就在于他生前有没有相信，死后就没有机会了。所以我们这一点是明确的，不是说这个人当他死了之后还会有得听福音的机会，没有了，弟兄姐妹，这个是一定的。那在这里为什么会有这经文告诉我们是什么呢？我们说耶稣去传道哈，这个传道有一种宣告和传扬的意思。所以有人说有好多种解释哈，那有一种解释是说受死之后这个宣告得胜哈，也就是说当基督在受死之后复活之前，他的灵魂曾到过阴间。那为什么说曾到过阴间呢？因为我们说使徒信经哈，我们的信仰使徒信经曾经提到过，说耶稣曾降在哪里啊？降在阴间哈，所以这是一定的。那么耶稣基督他去传道，这十九节说他去传道，不是宣讲悔改得救的福音哈，乃是宣告他在十字架上救赎的大功已经完成了，是那里宣告说救赎的大功已经完成了。所以时间上呢，是在他复活之后升天之前啊，他去阴间哈，然后宣告神救赎的预言哈以及应许都完全的应验，并向死亡夸胜。但这里也有一个问题哈，有人说那如果是这种解释，耶稣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我们很困惑。那救赎大功可以向世人，向很多人这个宣扬哈，为什么只向这些人去宣扬呢？那所以就有另外一种解释，就是挪亚时代的传义道哈。因为在彼得前书第一章里面曾讲到说，基督的灵在众先知的心里面，所以呢他的灵哈，那基督的灵哈也在挪亚的心里，那么就是借着挪亚来做成这件事情的。 所以这里为什么讲到是挪亚那个时代的人啊，是那个时代的人给他们听哈。所以大家都知道挪亚是个传道哈，他传义道的。那么当时他给那些看这一样，当时给那些那时代的人去听宣讲神的道，但是挪亚讲的不是福音的消息哈，挪亚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人要远离罪恶，要去敬畏神，然后会有神的审如果不远离罪恶呢，会有神的审判哈。所以呢，当挪亚去讲的时候，那些人不听哈，结果就被洪水所灭，那么他们的灵魂呢就在阴间。所以说基督呢就曾传道给监狱里的灵星，这讲的意思是说那个灵在挪亚的心里面哈，基督的灵也在挪亚的心里面，因为基督的灵也在众先知的心里面，挪亚也是先知，他去宣讲这个信息，那当时的人去听了，那么也就是基督的灵在挪亚心里，所以基督的灵呢就让他们去也得听到这个挪亚所传的信息。所以后边一者呢，后边这个信息的解释呢，很多人说这个可能呢就是比较合理的解释哈，因为就解释到说什么呢，跟上下文是非常匹配的，因为挪亚传道呢是受苦的，而上下文讲到的呢也是瘟疫受苦的，所以说应该是这样的一种解释哈。但是呢也有人说哈，这种解释呢可能也并不是非常的恰当，所以这个是一句非常难解释的经文啊。那我看有位很有名的牧师马友藻牧师哈，他曾经建议哈，他建议说什么呢，不好意思还要跳回来哈，还跳到这个前一页。那他建议呢，他说第二十节里面这个旧事哈，这个旧事呢他说原文是应该是没有的，是后加上去的。那他就建议呢说把这个旧事哈这两个字呢要改成什么呢，改成旧如啊，旧如，那这个意思就不一样了哈。那旧如是什么意思呢，就说是举了一个例子哈，举了一个例子，那就是挪亚预备方舟，然后之前他传道给那些人听，那些人却不听哈，那就举了一个这样的例子，用这个例子来引出什么呢，就是下文受洗礼的这个意义哈。所以我们看下面就讲到说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那只有几个人呢，只有八个人。大家知道这八个人是谁吗？就是挪亚和他的三个儿子这是四个哈，那另外四个是谁呢，就是他们的妻子啊，所以四个男的四个女的一个父亲三个儿子，一个母亲三个儿媳妇。那这八个人就是挪亚的一家八口，他们进到方舟里面得救了。大家记得当时在世上有多少人呢，远远多于八个。那挪亚当时有没有给他们讲洪水要来啊，神要审判这个世界，要远离罪恶的信息呢，有没有呢？有。但是这些人怎么样，却不听的，这人不听。那我们反过来说哈，我们说挪亚传道的，我们从数据上来看哈，挪亚传了很多年道，那挪亚传道有多少人听他的道呢，有几个人信他的道呢？不像刚才我们听徐宏分享三元福音哈，那这个培训那他们可以出队多少次，他们有多少人能够听信福音，有多少人觉知，有多少人福音的种子种在他们心里了，大家会发现有很好的果效。但是如果我们看挪亚的话，我们发现如果按照数据来看，挪亚是一个很失败的人。失败在哪里呢？传那么多年道，除了家里人，首先我们要说向家人传福音更不容易，对不对？家人能够相信他哈，很不容易的。除了这一家八口之外，没有人得救，没有人听信福音。你会想想你的传道失败不失败呢？你讲了没人相信，你讲了别人不愿意去听，别人不愿意去听你所讲的这个信息，不愿意去悔改，不愿意去远离罪恶。而且呢，我们也知道挪亚所受的这个苦哈，你可以想象， 当时的那些人他们是不是我说非常好的哈，他们是非常有行这种强暴的，甚至你想想挪亚去建造方舟去做这件事情叫他们去悔改，他们肯定对挪亚有讥笑有嘲讽啊，甚至会有这个啊这个强暴的事情都可能会有，对不对？甚至说挪亚是个疯子哈，你建造方舟有什么用，这么好的天气怎么会有洪水。弟兄姐妹，你可以想象去传道去传福音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吗？绝对不是的。那当我们去传讲福音的时候，弟兄姐妹一定知道会有一些搅扰，会有一些来自撒旦对我们的一个不甘心哈，因为他不希望人去传讲福音去抢救灵魂。如果人更多人没有人愿意去相信主，那么就成为撒旦的奴，那他们就很高兴哈。但是你去抢救灵魂，弟兄姐妹最不高兴的是谁呀？就是撒旦魔鬼。就仿佛你从一个我常打比方啊，就像从一个正在啃骨头那个狗的嘴里面，你去把那个骨头把它抢下来，你试试看那个狗会对你怎么样。弟兄姐妹，我们抢救灵魂就是做这样的工作的。我们会有一些难处，会有一些挑战，会有一些搅扰，但是感谢主呢，我们靠着主可以走过来。挪亚就是这样，挪亚受了这么多苦，传道没有人相信，按照数字来说挪亚是非常失败的，那么多人除了家人没有一个人带到方舟里面去。但是我们看到挪亚是一个很听从神话语的一个人，也是非常有信心的一个人。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里面哈，第七节那里说，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所以挪亚神和他同在，他又是一个信心的伟人，在当时传道哈，传义道哈，所以圣经没有说挪亚传道是讲的什么信息，但我们一定知道说讲的是悔改的哈，让人去远离罪恶，去敬畏神的这种信息哈。啊，他不是讲的是耶稣基督降生的信息，不是讲这个福音哈，讲悔改，让人敬畏神的这个信息。所以我们看到挪亚是有信心的人，虽然建造方舟去传义道这么些年没有好的果效，但是挪亚还坚持去做。所以大家去看一些宣教士啊，你看到特别是那些刚刚到一个地方去开荒的那些宣教士，他们都是非常艰苦的。比如说英国的宣教士马里逊啊，他到中国去，我可能以前跟大家分享过这个见证啊，去了很多年，但是呢只有带领一个人决志信主受洗。那我们说这么多年只带领一个人，我们说是不是很失败呢？弟兄姐妹，其实不是的。我们说属灵的事情呢不能用属世的标准来衡量，这点我是非常认同的。他虽然这十一年只带领一个人信主，但是绝对是非常有意义的。包括去印度的，去其他，去缅甸的很多的宣教士，我看很多他们的经历都是很多年的服事，只有一个人带领一个人信主，但是后来我们看到在他之后却有很多很多的宣教士啊，神的子民被兴起来，这都是非常有意义的。挪亚一家八口进了方舟，在人看来说只有这一家八口人哈，但是他们从方舟里面出来，他们就成为一个新时代人物的一个代表，是非常有意义的。所以属灵的事情跟属世的事情我们不能混在一起，不能用属世的事情来看哈，他传了很多年只有八个人啊，他传了那么多年宣教士他只有一个人哦，不能这样去看哈。所以当时呢我们看到挪亚就做了这个事情，虽然别人不认同他，但是他坚定的去相信神，他去信靠神。大家还记得有个很伟大的宣教师叫做戴德生哈，大家对他一定不是很陌生。那么他为了福音呢，他在中国传福音的时候呢，为了他使中国人能够去认同他，所以呢他就在上海呢就开始穿这个中国的衣服。你想一个外国人穿中国的衣服可以想象哈，像我们穿西装可能很正常哈，但是你当时那个时代外国人穿中国人的衣服，这个样貌跟衣服就让人看来就比较奇怪哈。所以当时他这种创作打扮呢 最不高兴的呢，有人说还不是中国人，是什么人呢？是在上海的外国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觉得说，戴德生你这样去穿呢、啊，你丢了我们外国人的脸。一个外国人穿中国人的那种当时代的这些衣服啊。但是戴德生怎么说呢？他说我不是来介绍外国服饰的，我是来向中国人传福音的，要完成主在我身上的托付。我不是来介绍外国服饰的，我是来向中国人传讲福音的，要完成主在我身上的托付。所以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会遇到别人的误解甚至是批评，弟兄姐妹，其实这种内心的伤害远比身体上的伤害是更严重的。可能当时我们说别人不一定知道别人在神在我们身上的托付哈，但是神要我们忍耐，到时候呢就必会证明出来。所以戴德生是一个很伟大的宣教士，所以当时做的这些面对别人的批评指责不理解，但是做工的果效呢，我们看到是神给他有极大的恩典。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说，当我们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可能也会有很多的不理解，可能会有很多的误解，但是呢，只要我们认定说这个是神的心意，是神要我们去做的，我们就坚定的去做。在马可福音第十四章里面记载了一件事情，在伯大尼打大麻风的西门家里面，耶稣在那边坐席，那有一个女人呢，我们就叫玛利亚哈，她拿着一瓶至贵的真拿达香膏来打破这个玉瓶，然后呢用这个香膏呢浇在耶稣的头上。那弟兄姐妹，我们说当这个女人做了这件事情之后，当时在场的人是不是给她拍手叫好？是不是？不是，不是，那些人都给她叫好，不叫好就算了，还在那边怎么样批评指责，是吧？他们怎么说呢？那几个人心里很不高兴，他们说你这样太浪费了，我现在话说太枉费香膏了，这香膏可以卖30多两银子去周济穷人。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就向那个女人生气。当我预备这篇讲章的时候，我就仔细的来思想这个故事。弟兄姐妹，他们向这个女人生气，我在想是不是这个女人用了他们的香膏呢？这个女人动了他们的利益呢？没有，这个香膏是玛利亚自己的，是非常珍贵的。玛利亚把她最珍贵的啊，她的这个很宝贵的、最好的献在耶稣的面前，引来的不是别人的拍手叫好，而是别人的生气、埋怨、不理解、责备。当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就在想，如果你是玛利亚的话，你会讲什么话呢？这是我的香膏，跟你没有关系啊，对不对？我用我的跟你们什么关系啊？我卖30两，卖62银子，我不卖的，我把它高在耶稣头上，跟你们没有一点关系。玛利亚怎么说呢？圣经里玛利亚怎么讲的？玛利亚什么都没讲。但我想，换作是你我的话，他心里一定是非常不舒服。你们不跟我做同样的事情就算了，那为什么我去做的时候你们对我生气哈？那是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呢？那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说，当这样去做的时候，玛利亚心里，我猜想，如果换作是我的话哈，我心里会很不舒服。我没做错什么事情，我做的是坐在耶稣身上的，没有拍手叫好也就算了，那来了一些那些生气指责哈。所以呢，我们看到当玛利亚什么都没讲，弟兄姐妹，你知道当你不讲话的时候，神就会替你讲话。玛利亚没有讲什么，玛利亚不是不能讲话，玛利亚也有口，她也会讲，她也能讲。玛利亚没有去讲话，但耶稣就给她讲话。耶稣怎么说呢？ 说犹他吧，为什么难为他呢？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你们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只是你们怎么样，不常有我。所以他在我，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他是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预先浇在我的身上。所以你看，是预先浇在耶稣的头上。当耶稣被埋葬之后，他们忘了去膏耶稣，但这件事情玛利亚已经做了，在耶稣活着的时候就坐在了耶稣的身上。所以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耶稣这个话对当时的人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回应。弟兄姐妹，想想挪亚，想想玛利亚，当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可能面对的是别人的不理解，甚至是别人的误会，甚至是别人的批评。但是我们说，在神面前，只要我们去尽力去做，啊，忍耐在神面前，神会为我们证明。那我们也看到这里讲到挪亚的故事的时候，又讲到这个水啊，所以说这个水呢，就说，不是靠着水得救的哈，而是借着水得救的。为什么呢？因为是经过这个水而被救的。为什么呢？因为只有进到方舟里的人怎么样，才能够得救。所以大家可以想，可以看看那个大洪水哈。那当时那个洪水呢，我们说象征的就是神的审判。那这个方舟呢，就象征着基督。洪水来了，你在哪里可以啊避开这个洪水，可以得拯救呢？可以避开神的审判呢？要在什么地方？在基督里面，就在方舟里面。所以这就象征就这样受浸啊。所以我们说受洗，受洗弟兄姐妹一定知道，我们受洗离不开什么？对，一定离不开水。你不管是点水里还是进水里，总之你是离不开水的。所以你看，就是水就象征什么呢？象征洪，象征审判。每次洗礼哈，我们都说哈，受洗归入主的名下哈，然后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啊。然后呢，我们有新生的样式，一举一动呢，这个样式呢就是新的。所以我们说受洗呢，就是什么呢？它不是说像外边洗澡一样哈，洗掉我们外在肉体这个污秽，不是的。所以下面讲到说，不是把你外在的肉体的污秽洗掉的，而是在神面前存着这个无愧的良心。所以洗礼是让我们信徒在形式上表明说，我们内心所经历的，我们求神赐给我们这个啊，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哈。我们借着耶稣基督他的复活，我们得救。所以洗礼不是像洗澡一样洗去我们外在的污秽，乃是说我们有一个属灵的改变。那个改变呢，就是我们借着耶稣基督，我们与神和好，然后呢，我们在神面前呢，我们的罪得到了赦免，所以我们所受的苦呢，不再是为罪而受苦的，而是为义而受苦的。所以为义受苦的，又跟这个这段经文和这个全书的主题又匹配在一起了。所以就是为什么这里就讲到了挪亚造方舟，挪亚一家得救的故事。那我们看到说，坚信基督的成就，他受苦，他为我们成就大功。那我们为义受苦呢？我们也啊接受洗礼啊。所以这个洗礼对我们来说，是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啊，在神面前有的这个外在的仪式哈，来表明说我们是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我们有新生的样式。好，那我们看最后一点哈，就是坚定相信荣耀权柄。我们一起来说，来预备起。
坚定相信荣耀权柄。
所以我们看在这里啊，最后一节哈，22节，耶稣已经进入天堂，在神的右边，众天使和有权柄的并有能力的都服从了他。所以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大家会想，这一节好像跟18节是比较联系在一起哈，中间夹了19节、20节和21节，好像是插入进来的。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一节呢，是对上面的经文呢是一个特别18节是一个很好的回应。18节里面告诉我们说，引我们到神面前哈，因着主耶稣基督这样受苦的结果。那么这里就讲到呢，说那引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自己到哪里去了呢？ 自己已经进到哪呢？神的右边，已经在天堂或者在天上啊，就是说在神的居所嘛哈。那么他已经得了尊荣，他已经得了权柄。弟兄姐妹，这个对我们在受苦当中的信徒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安慰，因为耶稣基督不仅是死了，他也复活了，他进入天堂，在神的右边啊。所以这个右边呢，有人说这个就是代表着这个尊荣或者代表着高位哈。因为圣经里面也多次讲到说主就是在主耶稣在神的右边，但其实你说在右边呢，我们又会说神是个灵啊，那神是个灵，所以不会像我们说这有左右之分，对不对啊？因为他是个灵哈。那么这里就是把神格拟人化哈，就是说神把他高举，他得了所有的权柄。那在右边呢，就代表着尊贵哈。所以你看左右不一样啊，右边代表的是尊荣，代表着高位哈。那么在这里会怎么样呢？众天使和有权柄的，还有能力的，都服从了他。所以基督受苦的这个结果是得了荣耀和权柄。所以信徒可以确信的说，当主再来的时候，信徒可以得着称赞、荣耀和尊贵。那么我们说主耶稣基督他已经得了天上地下所有的这个一切的权柄哈，那这个对我们每一个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来说，这个是极大的安慰和鼓励，使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为他的旨意而受苦了。所以最后我们看到说，主耶稣基督还给我们带来怎样的盼望哈，在罗马书第八章哈，主耶稣有这样的应许。那么这里保罗说，他说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的得荣耀。所以弟兄姐妹，一同受苦，你得的应许是什么？一同得荣耀。那么第十八节说，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一个是现在，一个是将来，一个是苦楚，一个是荣耀。所以我们说，我们和基督的受苦相比，弟兄姐妹，我们受的苦跟耶稣相比其实算不得什么，因为我们所受的苦基督早已经受过了，基督受的苦远超过我们的受苦。另外呢，我们也看到说跟将来相比哈，那将来我们要得到那永恒的要极重无比的荣耀，跟这个相比，现在的苦楚就是自在至轻的苦楚了。所以这就是一个对比哈。那同时我们也看到说，这就是在苦难当中给基督徒一个最好的安慰，就是基督告诉我们说，这个圣经哈说一同受苦一同得荣耀哈，我们将来也要得荣耀。所以我们说主耶稣基督他的复活，他的得胜死亡，可以使痛苦和苦难成为暂时的现象，他说这只是暂时的哈，因为主耶稣基督将来要给我们看到说，我们跟他一同受苦，也和他一同的得荣耀。所以最后我们就看坚信基督的成就与掌权。那么讲到基督受苦为我们成就大功，我们唯一受苦，我们接受这个洗礼哈，我们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我们坚信去做主所喜悦的事情哈。那么同时呢，我们还要坚定的来相信，相信什么呢？主耶稣基督他得了荣耀，他得了权柄。所以我们每个基督徒神的儿女，我们既然认识主耶稣基督所受苦所受的苦所成就的这个国效，那么我们在苦难当中，特别是对当时的读者来说哈，在苦难当中我们就有盼望，因为主耶稣基督他不是死了他是死了，但是他却为我们从死里面复活，他在神的右边，他得了权柄，他得了荣耀，盼望我们有这份坚定的信心，无论在任何的环境当中，我们都有盼望来走前面的路程。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走前面的路程。主啊，愿主你来赐给我们共同的信心，让我们坚定的来相信主耶稣基督你为我们成就救赎的大功。主啊，你原本是无罪的，但是你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你为引我们到神的面前，也盼望主你让我们在无论在任何的环境当中面对外在怎样的环境，我们心里面有喜乐，有盼望，有平安， 能够啊知道何是神你所喜悦的，能够做你所喜悦的事情。主啊，也让我们坚定的相信主耶稣基督，你受苦，主你从死里复活，你得了荣耀，得了权柄，赐给我们这样坚定的信心，让我们可以走前面的路程。感谢赞美你，我们将来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